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8月31日啊。我们今天晚上圣经分享的内容是历代志上27到29章，以及历代志下1到8章。那么在历代志上27到29章呢，我们上礼拜也大概说了一下哈。所以，我们如果把历代志上总共29章的经文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我们知道第1到第9章讲的是大卫王的家谱，从这个亚当开始讲起，也讲到大卫，然后讲到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人的家谱啊，这是记载这个大卫王的家谱。第10到12章呢，记载大卫的兴起。在希伯伦做王啊，然后再来13到16章呢，就记载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17章记载的是大卫之约，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然后18到20章就记载大卫在军事上的胜利，大卫在攻打他东南。西北的这些敌人大获全胜，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那么在胜利之后大卫就犯了自大骄傲的罪，就在21章，他在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上面犯罪。数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神不喜悦。然后从22到26章。就讲到非常详细的建圣殿的这个过程当然神并不允许大卫建圣殿，所以在这里面就描述这些事情的一些过程然后到了27章记载大卫的政府，28到29章呢就记载大卫的晚年。那么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历代志上下。是希伯来圣经就是说不是按照我们旧约圣经的编排，而是按照犹太人希伯来圣经编排的话呢，历代志上下是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所以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就说他们都上去都上去，意思就是说要上去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呢，这个的目的历代志上下不是在记载一个重复的历史，把列王记上下重复记载一遍，而是在写作上有一个独特的目的。历代志上下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这一群犹太人，也就是说已经是犹大国灭亡之后，这一群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回来，那么。作者以斯拉把这个历代志上下呢写出来，目的是要告诉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关于圣殿和敬拜。我们晓得这些被掳到外邦人巴比伦地方的这一群人，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圣殿，也没有这个参加过圣殿的敬拜。所以，透过历代志上下很详细的，在以圣殿为中心的记载里面，要让这些人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认识圣殿，认识敬拜，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这个圣殿第二圣殿重建完毕以后，必须要有一群敬虔爱主的群体在这个圣殿敬拜。如果圣殿建造完毕，没有这一群人在里面是敬虔爱主的群体敬拜的话，那这个圣殿也不过是另一栋建筑物而已没有什么特点。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历代志上的29章经文的架构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要了解的就说从27到29章。讲到这个大卫无法亲自建殿因为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要为我建殿， 你的手沾了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你是一个战士。所以呢，神告诉大卫，你的儿子所罗门要为我建圣殿。所以呢，大卫就为所罗门预备了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圣殿的材料，大卫呢预备了大量的金银铜铁，留给所罗门来建造圣殿。第二呢，大卫建立了一个圣殿的组织，一个我们今天说敬拜团、侍奉团啊，敬拜侍奉的组织，详细的列出啊这个敬拜侍奉以及这个啊在圣殿里面当差的这个组织，那就写在历代志上23-26章啊。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大卫把一个建圣殿的蓝图，那也就是历代志上28章的内容，清清楚楚的告诉这个啊，清清楚楚的告诉这个啊所罗门。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段记载是为了给被掳归回那一群从来没有看过圣殿的这一群犹太人知道，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用了很多章的经文，把这个圣殿的材料、组织、蓝图啊写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啊，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大卫吩咐所罗门为耶和华建圣殿，并且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要帮助所罗门建圣殿。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一切都预备妥当以后，就等待所罗门登基做完以后，就可以开始这个很巨大的事工。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神的居所啊，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会幕，另外一个就是圣殿。这个会幕呢，是当初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指示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建会幕的样子。建造会幕呢，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会幕是啊这个容易拆迁搬动的。所以摩西怎么样来建造会幕呢？这里有一句经文说啊，25章40节，神对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也就是说，神告诉摩西建造会幕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啊，摩西呢就要按照这个细节去做。做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在旷野啊缺材料、缺啊有技术的工人，神都预备。所以呢，到了出埃及记啊最后一章啊，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40章呢，他这个地方讲到摩西造完了会幕，其中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完成了会幕以后，出埃及记的40章34节就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啊，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当人顺从神啊，巨细靡遗的来建造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所以同样的道理，神指示大卫建圣殿的样式，在历代志上28章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呢，大卫就把一个建造圣殿的蓝图留给所罗门啊，让他在建造的时候也是像摩西建造会幕一样，都是谨慎做各样的工作啊，谨慎做各样的工作。所以呢，这里面啊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啊，摩西建会幕，大卫吩咐所罗门建圣殿。那么摩西呢，吩咐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说，你进迦南的时候要刚强壮胆，这是写在约书亚记1章9节，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 同在。同样的，大卫在祖父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讲的也是同样的话语。在历代志上28章20节，大卫告诉所罗门，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主里面存着顺服的心，存着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刚强壮胆，不用害怕，也不用惊慌啊，不用担心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啊，与你同在。就是想到我们在新约圣经讲的一句话哈，神开始的工作他必定会完成啊，神开始的工作他必定会完成。好，所以呢这样子就结束了历代志上。那现在这里写错了哈，这里讲的是历代志下哈，等一下我会改一下。历代志下呢有36章的经文，从第1到第36章基本上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落是1到9章，讲的是所罗门王的统治。第二段落是从第10到36章，讲的是犹大列王的统治。然后在最后一章36章就讲到圣殿被毁的这个事实。好，这就是历代志下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历代志下第1章。首先呢，我们要来建立一个观念，就是会幕跟约柜是分别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哈。这个会幕跟约柜啊是。会幕呢是在基遍，是在基遍哈，会幕在基遍。那约柜呢，当初这个啊，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啊，这个讲到这个撒母耳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以利亚，他有两个儿子，那么两个儿子是做祭司，但是都是行耶和华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后来当非利士人从西边来进攻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啊去与非利士人作战，那么为了这个啊让所有啊参战的以色列人呢大大壮胆了，他们就抬着约柜去作战，结果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以色列人啊，不是因为神不能保护以色列人，而是因为带头的祭司呢是作恶的人，所以神不为作恶的人背书啊，因此这个约柜就被以非利士人掳走了。那后来啊，神让非利士人都生痔疮啊，击败他们的偶像，因此非利士人大大的害怕，就把这个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后来这个约柜呢就停在这个地方，叫做基列耶林的地方。所以大卫呢是把约柜从基列耶林呢搬运到耶路撒冷，搬运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的会幕呢还是在基遍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会幕跟约柜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所罗门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会众往基遍，从耶路撒冷到基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丘坛啊，上次我们也介绍过哈、啊，这个敬拜耶和华的丘坛呢、啊，跟这个外邦人敬拜他们偶像的这个啊丘坛呢是不一样的形状，不一样的哈、啊。所以呢，这个所罗门跟会众就到基遍的丘坛去，因为这里啊有神的会幕。就是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然后历代志下第1章说到说，神的约柜啊，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然后呢，啊，这个铜坛啊，这个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呢？那当初造会幕的时候有造这个铜坛啊， 那这个铜坛在耶和华会幕的前面，所以在基遍，所以呢，所罗门跟会众就近这个铜坛这个地方呢献祭啊，献祭，他们献了很多的牛羊在这里作为牺牲祭。那这就是历代志下第一章开始的这个记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啊图片上啊，这是一个摩西会幕的模型啊，摩西会幕的模型。那你看到这个最右边啊，就是牛啊，然后牛在前面一点呢，就是这个铜坛啊，铜坛就是要焚烧燔祭献祭的这个铜坛。然后这过来呢，就是这个会幕啊，会幕分成两层啊，里面那一层叫做至圣所啊，外面这一层呢叫做圣所。至圣所里面啊有约柜啊，至圣所有约柜。好，所以呢，当所罗门在基遍献祭的时候，他说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这个神如果跟你显现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尽管的开口去求哈。弟兄姐妹，你会求什么呢啊？在这个地方所罗门表现的啊，不是为自己求长寿求富贵，他所祈求的是，主啊，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来牧养你的羊，怎么样来治理啊你的人民呢？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就对神说，哈，主啊，你是啊向我父大卫大师慈爱接续，是我接续他作王的主，所以现在呢就求你啊成就你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呢像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所以我能够在这些众人当前面呢能够出出入入，能够审判按公义来判断这么多的这个百姓啊，需要聪明智慧，不然很多的案件，很多的这个要求啊，所罗门怎么样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判断，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呢，神就回答所罗门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那你现在有这个心意，你不为自己求资产啊，丰富尊荣，也不求啊我来灭掉你那些敌人啊，所以也不求长寿啊，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所以我不但啊要把智慧聪明赐给你啊，也要赐你资财丰富尊荣。他说在你以前的列王没有这样啊，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啊。我们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就是空前绝后啊，空前绝后，唯独所罗门是这样子的富有尊荣啊。好，那就是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那我们想一想，在新约圣经啊也有教导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的事情，这是写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啊，雅各写给散住各地的这个众支派说，如果你今天啊面对各样的患难挑战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去面对。那我怎么样有喜乐的心去面对呢？你就需要向神求智慧。他说如果你们中间呢有缺少智慧的，你就要求那个愿意厚厚赐给众人的主，也不会斥责你啊，不会说你求的不好斥责你，不会，主就必赐给他。他说当你凭着信心去求啊，不要摇摆，不要动摇，神就赐给你啊。所以我们如果缺少智慧，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祈求。那智慧是什么呢啊？智慧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段的经文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所积蓄的所有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你得着耶稣基督啊，你就得着这个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同样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本乎神，是从神而来，出于神，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那我们怎样才有耶稣基督呢？我们从约翰福音15章讲到，我们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神的话就在他的里面，神就等同于神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说你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得着这个智慧，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智慧。好，所以历代志下第一章。接下来就讲到所罗门的这个军队以及他的财富他讲到所罗门有这么多的战车1400辆，有马兵12000，而且呢他在耶路撒冷的金银多如石头一样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 Colorado 的这个 landscaping，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庭院很多的石头如果这些都是金子、银子那你就富有的不得了。他说香柏木呢，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就是从埃及买来的马，而且呢是从埃及买来的这个马车然后呢，所罗门有很多的老婆他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还有1000个老婆，1000个太太所以呢，他是有这么多的妃嫔就诱惑所罗门的心所以你看他做王是这样子的方式在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们就要想到这个做王本来不是神的心意是以色列人的心意，但是神允许他们，所以呢，在之前很早在生命记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他说：“耶华吩咐当以色列人为自己立王的时候这个王要怎么做呢？第一这个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那边买他的马，也不可以去买那边的马车，因为耶华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埃及人苦待400年。”那终于摩西救赎这个神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呢，这个救赎出来以后呢，他说你不要再回到埃及，不要再走回头路所以不要再走回头路去买埃及的马，买埃及的马车。很可惜所罗门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所以呢，他为自己加添马匹，有这么多的战车、马兵。这些马车都是从埃及买来的。那你从历代志下就告诉你说，买一辆马车要多少钱呢？买一辆马车呢要600色克勒，买一匹马呢要150色克勒，这么多的钱。后来在申命记也同样讲，也不可为自己多入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从申命记17章16节、17节，我们看见神的吩咐好像所罗门通通违背了神的吩咐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好，那么所罗门要来建造圣殿要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信。给推罗王推罗王，因为推罗王呢，就是靠近今天黎巴嫩的地方，在黎巴嫩有很多的香柏木很多的香柏木，所以呢，所罗门就写信给推罗王说，请你给我香柏木、松木和檀香木来建造圣殿呢。当然，他也不是白要这些东西他也答应给他小麦、大麦、酒和油作为交换这好像就像今天的这个贸易以物易物，所以呢，这个推罗就把这些木头给树木给砍下来，然后砍下来以后呢，就顺着这个地中海的沿岸顺水漂流到约帕，从约帕再走陆路运到耶路撒冷这个约帕是什么地方呢？这个约帕就是在旧约圣经约拿要逃离耶和华的吩咐不去向尼尼微这个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就是从约帕 搭上一条船进入地中海。啊，这个约帕呢，也是新约圣经啊，西门彼得来到约帕，就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然后从这个家里面呢往上走啊，去到这个该萨利亚啊，去向这个哥尼流传福音的地方啊，这个约帕。好，这就是我们一些地理位置的介绍。所以呢，再来就是预备了材料以后，那么历代志下三章就开始记载建殿的地方和日期。那么这个圣殿呢，要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要建造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常常被指责说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在敬拜神，在祭拜。在神没有指定的地方，敬拜通通是神不喜悦的。神喜悦的就是说，我今天指定这个地方要来建造我的殿宇，我要在这个地方与你们同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处。你说在历代志下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21章，就讲到这个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地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阿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那阿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上一周讲到刚才说到这个大卫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大骄傲因为他军事上的胜利，他就要说哇，你看看我有多少战士所以就命令约押去数点以色列人，要夸耀他的战功，这是神不喜悦的地方。因此，神就降下瘟疫，击杀以色列人。到了这个阿尔兰的禾场，那神就让他的使者收刀入鞘，代表神接纳大卫的这个献祭所以这个就是神与人和好之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在摩利亚山，所以在摩利亚山的这个地方，阿尔南的禾场，神与人和好的地方呢，就是神所指定的要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耶和华的殿呢，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也是跟会幕一样这个圣殿分成两部分，里面是至圣所，外面是圣所至圣所是20轴乘20轴，外面是圣所，圣所的外面呢，就是一个廊子廊子外面有两根铜柱然后这个旁边至圣所，圣所旁边叫做旁屋就是储藏室。那外面圣殿朝东的方向有一个铜祭坛，然后呢还有一个铜海，铜海就是洗涤祭牲的地方。这个大概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圣殿的一个示意图。那如果用三度空间来看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殿的样子。你看到圣殿的外面呢是这个这个旁屋那在我们讲列王纪上5到7章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圣殿的细节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所以你要知道呢，你就回去温习历代列王纪上5到7章那里有非常详细的图片跟解说。那这个地方里面就是至圣所，外面就是圣所，然后圣所外面是一个廊子，像走廊一样。然后在这个我们知道圣殿是朝东嘛，东朝东，所以在圣殿的南边就有一个铜海，圣殿的前面就有一个铜祭坛一个铜祭坛。那其他还有盆和盆座都是洗涤用的。那铜祭坛呢，其实不是像这个图片一样是台阶式的，而是一个斜坡也就是祭司上去是走斜坡上去好，那在这个圣殿外面呢，还有其他的房屋我们知道有祭司院这个铜祭坛 祭司院，然后最外面呢叫做大院，然后分东南西北啊。圣殿的门是朝东啊，我们要记得圣殿的门朝东。那东边呢，过了吉伦西呢，就是橄榄山啊。所以那我们大概对这个圣殿的地理位置啊，这个有些概括的了解。那在至圣所里面啊，摆放了一个约柜。约柜有什么东西呢？啊，在历代志下五章十节说，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就在西乃山所放，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哈。啊，这两块石板呢是第二套的石板啊，因为第一套的石板在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啊，摩西就把那个石板已经摔碎了，所以这两块石板是摩西再一次上西乃山的时候神给他的这个啊写上十诫的石板。那这个约柜里面就真的只有石板吗？哈，我们从希伯来书九章四节，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九章四节，他说包金的约柜哈，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罐，玛纳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所赐的食物啊，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哈，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啊，可拉啊这些人呢不服这个亚伦的带领哈，所以所产生的这些争执啊，用亚伦发过芽的杖来证明亚伦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在约柜里面就有两块石板，还有亚伦的手杖啊，上面发芽哈，还有这个成金啊玛纳的金冠哈。这是约柜里面的内容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看见啊，摩西啊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啊，摩西怎样吩咐啊？耶和华怎样摩西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纳放在约柜前存留啊，所以从一些啊前后经文的对照，我们就知道约柜里面有啊约板十诫的这个约板，有盛玛纳的金罐，还有放亚伦发过芽的手杖。然后呢，这里民数记十七章十节也是这样讲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叛逆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窒息啊，免得他们死亡啊。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三样东西的来龙去脉。然后呢，在历代志下六章一节啊，六章一节啊，这个所罗门祷告的时候，就是圣殿建造完毕。那约柜呢也运到圣殿以后，摩西的啊那个所罗门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曾说啊，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啊，幽暗，幽暗的意思又叫做密云啊。那曾经啊有弟兄啊，有一位弟兄在北卡的时候问我，他说神不就是光吗？神就是光明，为什么住在幽暗之处呢？我们不是要在光明中与神同行吗？那耶和华怎么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呢？啊，这个幽暗呢又叫做密云啊，这个我们就要从几段经文哈来龙去脉来了解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密云跟幽暗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啊，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啊。重点就是说，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啊，但你不可以看见神啊。当摩西想要看见神的时候啊，神也是不允许他看见。以利亚要看见神的时候呢，神也不给他看见啊。凡是，所以我们从先知书里面呢、啊，可以了解说，凡看见神面的人啊。就死亡，所以他们就战惊害怕。所以呢，神是在密云中啊，在密云中隐藏自己，不让百姓看到啊。所以于是百姓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节，百姓远远站立， 摩西挨近神所站在的幽暗之中，所在的密云之中。这些话啊，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了解，神在密云中隐藏自己啊。所以那个时候所罗门说啊，这个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像约伯记二十二章十四节也说，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啊。然后诗篇十八篇第九节十一节说，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行宫。同样的一个概念，神在密云中隐藏自己啊。诗篇九十七篇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视为，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到了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啊，六章十五节十六节，那保罗这样讲，他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在哪里呢？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就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经文建立一个观念，神在幽暗之处，在密云当中在一个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因为人不能看见也能不能看见。所以这个跟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并没有冲突因为刚才就是有个弟兄用这一节经文对照历代之下六章一节来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为什么神又住在幽暗之处所以这样子呢解释从这些经文，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这两处经文并没有冲突。好，所以到了历代之下七章一节所罗门向神祷告祈祷已毕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献圣殿或者像今天我们建了一座新的教堂，那么建完了以后，我们进去这个新的教堂开始敬拜以后，我们通常会安排一个叫做献堂礼献教堂的礼。其实弟兄姐妹不管献这个圣殿还是献新的教堂，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献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敬拜神的群体，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尾声献在神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实质的意义所以所罗门祷告完毕，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呢，用姐妹还是不要因为历代之下七章一节跟历代之下六章一节这个对比我们就产生一个疑问盼望刚才从这些经文跟你说的清楚了。好，那这就是一个图片讲到所罗门祷告，那天上有火降下来烧尽燔祭跟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当然这个图呢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你看到右边有祭司抬约柜约柜是不能被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约柜已经摆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在画一些图片不见得完全正确，那我们也是要懂得分辨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告诉我们从所罗门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开始建造圣殿一直到这个十一年的八月十一年的八月圣殿共花了七年建造完毕共花了七年，然后到了七月就是献圣殿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当时所罗门的领土它的疆界那国土的疆界是从这个伯拉大河的这个哈马口一直到南边的埃及小河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国势极为 这个昌盛的时期。那这个图让我们了解这个七月，从七月八号到二十三号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呢，八号到十四号呢是行奉献坛的礼啊，总共有七天。接下来呢，有十五到二十一号是守住棚节七天，到了第八天是严肃会最大的日，然后二十三号呢就是他们解散哈，聚会完毕，大家解散。所以下面呢，我们要来注意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呢是在历代志下六章十二到四十二节。所罗门祷告的内容总我们可以大概分成几个部分哈，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所罗门对神说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神啊，你向我父大卫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他说你亲口应许，你就亲手成就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神亲口应许，神必亲手成就啊，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现在应验了，那接下面的话呢才是这个重点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神的信实，那从神的信实呢他要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主啊，那求你接下来应验这个话语，就怎么样让我向啊我的向啊我向这个你像对我父大卫的应许一样。他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神的律法啊，像大卫在神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他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啊，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不要断我跟我后代啊做以色列国位的这个应许，求你应验这话啊，求你应验这话。前面说你已经应验了，现在说求你啊应验啊，接下来你对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那我们看见这里，我们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叫做，我们祷告也这样讲。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我们可以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来补充守约施慈爱的一个概念。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座山啊，我们的 Rocky 山脉啊，迁走了，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山啊，都被搬迁到太平洋，成为平地了，就好像发生这种天摇地动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种惊天动地的情况之下，神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应许，神所应许，神的应许，神所立的约绝对不会改变。即使有这种啊，这个惊世骇俗的天摇地动的啊，这山川河流的改变了、神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他的慈爱也不离开你啊。所以啊，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所罗门说，神啊，你果真跟我们世人一样一同住在这个地上吗？所罗门对神的认识很清楚的，他说神你不可能住在地上，我们住的这个哈天都不足你居住了，何况我所建的这个小小的圣殿，你会住在这里吗？他说唯我所求的是什么？我的神，你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你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他说求你昼夜看顾这殿，因为这个殿呢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在这个地方垂听仆人向啊你祷告的话。所以呢，所罗门在这个地方说，神啊，当我们来到你应许所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昼夜看顾，求你垂听啊我们向你祷告的话啊。神是无处不在啊，但是呢，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必须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祷告。所以啊，我们这里就得到一个观念啊，神岂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呢？啊，讲到这里啊，你会不会想到哈、 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啊，他到了雅典，对那些雅典人讲解卫士之神的时候啊，他说了一段话，写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既是天地的主，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一样。神是创造主，神在天地的主，神必然啊不住在人的手所造的一个地方，也不需要人来啊奉献供应什么，好像他缺少什么。啊，诗篇也有这样的讲啊，神若是肚子饿了，自己解决啊，自己找个牛羊来 barbecue 啊，也不需要人来烧献祭。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啊，给我们一个观念。好，再来看第三个祷告，是一个求赦罪的祷告，求赦罪的祷告。说，我们说，当我们你的仆人跟你的民哈，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求你就听，垂听而赦免。为什么赦免呢？因为当人得罪邻舍的时候，当人得罪邻舍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叫他起誓来到这个殿，在你面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啊，是一个判断按公义判断的圣殿，求主你从天上垂听判断啊，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所以所罗门说，主啊，你的圣殿啊，是按公义审判的殿。然后呢，他说，如果你的民得罪你，你惩罚他们是天必晒不下雨。但是当他们回转来到这里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的时候，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将当行的善道哈，前面就是走这个岔路了，现在要走正路，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而且呢，降雨在地上哈，在这个你所赐众民为业的之地。这就是一个啊，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神的殿是按公义审判的殿，神的殿也是按慈爱赦免罪的殿。好，那么下一个部分呢，就讲到说，那如果那些不属你民以色列、不属以色列的外邦人来到圣殿，从远方而来，来到圣殿，因为认识你的名，因为认识你大能的手。来向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也照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以色列一样啊。好，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啊。那我们就想到在使徒行传十章34到35节，当彼得到哥尼流家啊，向外邦人，哥尼流是外邦人。这个传讲福音的时候，彼得说了这句话：“说我真看出啊，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好，下面一段，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啊，世上没有不犯罪的，每个人都会得罪神啊。当神向他们发怒，那神把这些得罪他的人呢，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的地方，像糠秕一样被风吹到四方的时候，当这些人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向你恳求啊，我们有罪了，我们的悖逆，我们作恶啊，神啊，就求你把他们带回来啊，就求你把这些地方带回来，带到这个圣殿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所罗门这一段的祷告。啊，也是预告了将来从被掳到归回的一个祷告，就像历代志下6章40节说："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祷告的殿啊。那我们记得，所以神的殿是祷告的殿。那再下来啊。历代志下第7章12到22节，前面讲到所罗门向神的祷告，历代志下第7章就讲到耶和华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所以夜间啊，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所以神就说，如果我使天闭塞不下雨，就是旱灾啊，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所有粮食都吃光了，使瘟疫流行在这个地方，在我民当中，当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他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圣殿这个地方所献的祷告，因为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然后我的名住在永在其中。”他说：“神说，我的眼睛，我的心必常常在那里，就在圣殿里面。所以刚才所罗门的祷告就说：主啊，就求你赦免，求你垂听啊。神的殿是祷告的殿，神说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要来垂听你们的祷告。当你们悔改寻求我的面，转离恶行的时候，我就应允你们的祷告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祷告，然后呢，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 confess 承认，然后呢，求神赦免，求神怜悯神就垂听愿意回转的人的祷告。好，那接下来讲完那一段话以后耶和华又向所罗门讲第二段话，他说：“如果你们转去丢弃离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如果你们去敬奉别神我就要把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就迦南地，把它连根拔除，连根拔除，就是为我民所分别为圣的圣殿，为丢弃不管，舍弃不管。那这件事情呢，成为在万民中的笑谈。”被人家讥笑，被人家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说：“哎呀，这个圣殿这么高，这么庄严怎么耶和华呢会让这个圣殿变成这样呢？”人回答说什么？不是说神不没有能力看顾他的子民跟圣殿，而是回答说：“因为这个地的人，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离弃他们列祖的神，离弃他们出埃及的神，去亲近别神，所以神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不是神不能保护他们。所以这里看见神是不妥协的神必不容许他的居所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这件事情神耶和华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的这一段话。后来在耶利米书，也就是说在犹大国走到末后几个王的时候，神所兴起的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的7章3到15节，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子这个内容的叙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意思说，你把同样的话讲3遍，神就照这个话来实现。这就是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迷失认为耶和华不会丢弃他的殿不管事实上呢，神要的是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他说：“你们倚靠这些无义的话你们干的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怎么样？你们行这些可憎的事情，我还要让我的殿藏污纳垢的殿继续留存下来吗？所以你看，难道我的殿在你们眼中要成为贼窝吗？”耶和华说：“所以你们去示罗看看，先前立为我居所的。”我民的居所现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耶和华说你现在你们应行的这一件事，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不答应所以呢，怎么样？ 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跟我赐给你们的地啊，要怎么样？照我从前对示罗所行的一样，把审判行到你们啊，你们的这个当中啊，把你们赶除出去啊，赶除就像赶除以法莲的一切后裔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哈、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圣殿呢是象征神的居所，神的同在。今天啊，教会啊，我们在新约时代已经没有圣殿了哈、啊。我们新约时代有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在约翰福音2章19节21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而信徒呢，是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我们从几段的经文可以明白。啊，第一段经文写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后书6章16节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没有啊，不一样啊，偶像是人造的。神的殿，他说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在彼得前书2章5节说，所有的信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一样，要建造成为灵宫啊，灵宫就是一个圣灵啊所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要像圣洁的祭司，我们要来献祭，我们所献的祭是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奉献啊神喜悦的灵祭啊。就是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最后他讲到了啊，最后这一段话啊，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之后就修筑城邑啊，所以呢修筑了哈马、达莫啊，这个上伯伦、下伯伦、巴拉，还有啊这个以群加别啊，修筑了这些城邑。给以色列人居住啊，还有以路啊。最后呢，就讲到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看见啊，这个上面这一条狭窄型的最上面绿色的上面呢是圣殿，圣殿的门朝东啊，朝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啊基伦西谷，那对面东西谷的另外一边就是橄榄山。那圣殿的下面啊，就是这个大卫城啊。那圣殿下面有这个王宫啊，所以所罗门呢，把法老的女儿就带出大卫城，让她住在王宫里面啊。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啊，经文分享到这个地方结束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再一次的得着神的应许，神说我要与你同住。我要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智慧。那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大量的读神的话，我们也要经常的洁净我们的内心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啊。那我们一生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恩主，谢谢你，你的话语如金金，如蜂蜜。主啊，你的话语是炼净过的。我们来到你宝座前，我们相信这些话语必照你所说所应许的都要应验。主，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因此我们也向主你来委身，我们愿意做你忠心的仆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是忠心守约的仆人，是你的儿女。恩主，谢谢你，那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智慧，领受力量，来奔跑我们前面这一生的道路。那我们这一生每一个日子都成为荣耀神的日子。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晚安。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个。